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民数记》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章二十九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民数记》第十九章讲述到有关红母牛的灰以及接触尸体不洁的条例。以色列人凡是摸了死尸的就不洁净，是不能够敬拜神的，需要用红母牛的灰所调制的除污秽水来到去作洁净。不洁净的人经过这种礼仪洁净之后呢，就可以再一次献祭敬拜神，作为罪的终极结果。死亡是会被视为最不洁净的，所以呢是要献上一只红母牛作为特别的祭，而且又必须由洁净之人来到献上。母牛要烧在坛上，牛灰就用来调制除污秽的水，使人在礼仪上成为洁净。这里所象征的意义呢，其实是多过字面上的意义的。不洁净的人呢，是要用这些除污秽的水来到去洁净自己，也都经常呢要用来洗衣物，使人重新洁净的。民数记二十章一至二十九节所讲述的内容呢，就包括以色列全会众在加低斯发生的米利巴水事件，以东王不允许以色列人通过自己的境地，以及亚伦的离世。加低斯是三十八年前以色列的探子初次窥探迦南地之后回来报恶讯的地方。现在由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呢，所剩无几了。新一代的人不久之后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是选民当中自出埃及直到这个时候仅存的少数几个人。他们再次来到加低斯安营，摩西盼望百姓能够有新的开始。事隔三十七年，新一代以色列民已经忘记了在旷野漂流是因为父母和自己犯罪的结果所导致。他们不肯承认问题所在，反而责怪摩西令他们深陷困境。其实人所面临的困难通常是由于不信服神或者是缺乏信心所导致。人绝对不能够怪责是神令自己犯罪。只有当人认清自己的罪，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属灵上的长进。耶和华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竟然击打磐石两下。本来神的大能要藉着摩西的吩咐那就能够成就了，但是摩西却是擅作主张去击打磐石，因此神不准他进入应许之地。百姓亦都诽谤和攻击摩西， 神对摩西的惩罚是否太过严厉呢？绝对不是。摩西是领导人，是应该以身作则的，而且对百姓是负有重大责任，所以神不能够对摩西从轻发落了。摩西击打磐石，就是不顺从神的旨意，并且是在百姓面前所做的事，表示出摩西是自作主张，不信任神，亦都不尊神为圣。以扫和雅各两兄弟成为了两个民族的祖先，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子孙，所以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兄弟来的。以色列人向以东王要求在他境内的大道通过，又保证不会损害田地葡萄园，更加不会喝井里面的水。但是以东王就不应允，因为他不相信以色列人的说话，怕他们会来到攻击自己或者践踏庄稼。神不容许弟兄同室操戈，因此以色列民就由另一条路前往应许之地了。亚伦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离世，是神对他背叛的罪的一种惩罚。新一代祭司已经接任，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将亚伦身上的圣衣祭司袍除下来，穿在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身上，并且让以色列会众清楚看到下一代新的任务已经开始了。民数记的第二十章是以亚伦逝世来到作结束的，这样就表示漂流的日子结束了，以色列民要开始向神应许之地的迦南美地来到去行进。跟着民数记第二十一章记载以色列人打了第一场胜仗，当然这一章也都记载了他们第八次也都是最后一次的抱怨，结果招致神用火蛇击杀他们，并且用铜蛇来施行拯救，让人联想到主耶稣的受难和救恩。民数记二十一章一至四节，住南地的迦南人阿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争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进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自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同亚玛力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之后，这里是他们在旷野行进当中所打的第一场胜仗。神让选民得胜，于是他们必须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里前进。既然他们不能够通过以东境内，他们就尝试绕过以东地。这条路很难行，以致百姓都开始沮丧，开始烦躁。他们又再一次的抱怨、发牢骚、怨天尤人。不幸的，这个都是我们今日经常出现的写照。同样的，只要一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开始埋怨，开始发牢骚的了。民数记二十一章五节，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里是以色列百姓第八次也都是最后一次的抱怨，他们又再埋怨说玛拿淡薄不好吃啊。在早期开始行进的时候，你还记得有闲杂人带头去拒绝玛拿的事件吗？玛拿本来是优质的食物来的，神在生命记提醒选民，吃了玛拿脚不会肿大。有一位在菲律宾的传教医生曾经讲过，脚会肿大有脚气病是因为饮食不均衡。 以色列百姓可以由玛拿那里得到人体所有必须的营养，而且玛拿是很好吃的，但是呢他们依然是抱怨。今天也都有人埋怨，哎呀，牛扒不好吃，他们比较喜欢吃各式各样的汉堡包。令人惊讶的就是人是这么容易的抱怨，特别是针对神。我们经常会在教会当中看到有些人埋怨，哎呀，教会的凳不好坐，硬是坐到人不舒服。但是他们去到球场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体育馆的凳硬崩崩的，又没有靠背，在上面坐几个钟的，不过他们从来不会埋怨。显然在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留意自己坐的那张凳。我们经常很轻易地向神来到去抱怨发牢骚，但是试问又有多少人会为了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懂得向神感恩呢？在刚才这段经文的记载里面，神实在是烦厌了以色列民的抱怨。以色列民说自己的心厌恶玛拿，不想再吃。选民在这里抱怨神将他们由埃及带到来旷野等死，神真是厌恶他们的抱怨，准备要审判他们。民数记二十一章六至七节记载，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我们有罪了，现在呢，以色列民先至懂得承认犯了违抗神和摩西的罪。这些的罪呢，同样今天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来的。我们成日想着，哎呀，用教会会友的身份，用一个乖乖仔这样的身份，就可以同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属灵关系。但是呢，其实他们必须是以罪人的身份同主建立关系的。基督为罪人死，他爱罪人。如果你不由这个角度来到去切入，这样基督就同你无份的了。基督来到是要拯救罪人的。今天呢，很多人需要信心的确据，因为他们依然不相信。他们不敢向神保证说自己由现在开始就会变好的了，因为他们自己是不会变得好的。但是他们就可以因着信靠耶稣，神让他们因着信心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民数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是奇妙的神迹，以色列民要望铜蛇，他们要凭着信心仰望，如果没有信心就不会望那条铜蛇。我甚至可以想象当中有人会说，嘿，什么这么荒唐的，人通常要更加具体的方法，而不是拧转头去望见铜蛇。只要有人不肯拧转头望铜蛇，他就会死的。我们不必猜测这件事情的意义和对我们有什么教训。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至十六节记载了主耶稣在那个晚上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子要怎样被高举起来？你可能会说是在十字架上。是的，主耶稣的死呢，是死在原本用来处死巴拉巴的十字架上，而巴拉巴是一个强盗和杀人犯，是应该死的。不过基督就是不应该死，他是没有罪的。主耶稣是为了我们成为有罪，在十字架上基督不单止担当了巴拉巴的罪，亦都担当了你和我的罪， 神定义这样做，而且也确实是这样成就，因为神爱我们。圣经并不是说神爱世界而拯救世界，圣经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亲爱的听众朋友，神要你单单仰望就能够存活，仰望基督，主耶稣为你为我而死，你我都是罪人，本来是该死的，而基督是没有罪，他本来是不应该死的，但是他就为了你为了我死。我们读到摩西制造了铜蛇，让望见铜蛇的人可以存活，而不望铜蛇的人就必定要死。这样是很简单的，你如果不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仰望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就表示你什么都不信。如果你不信，那无论你受过多少次洗礼，参加过多少次主日崇拜，去过多少个教会，又即使你父母是基督徒，但是你依然是迷失的，仍然与基督无分，你是必须仰望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今日人的问题乃在于他们宁愿靠自己去努力，靠自己的德行过日子，亦都不愿意依靠耶稣基督来得救。要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去仰望基督和信靠基督，有时候真是难过登天。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以色列百姓要向前行了，他们来到亚嫩河，这个是可以在地图找得到的地方。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三节，从那里起行，安营在亚嫩河那边。这亚嫩河是在旷野，从亚摩利的境界流出来的。原来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在摩押和亚摩利人搭界的地方。亚嫩河在死海东边，是流入死海中部的一条河流。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记载，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你看，情况有所改变，以色列民第一次唱赞美和感谢的诗歌，过去他们唱沙漠的悲歌，现在就可以唱哈利路亚大合唱。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七至二十节记载，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从马他拿到拿哈列，从拿哈列到巴末，从巴末到摩押地的谷，又到那下望旷野之皮斯加的山顶。以色列民感谢神为他们预备井水，这个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在这里你看到尊贵人和百姓一起做事，龟是很小的棍或者是指挥棒之类，象征着权威，杖就象征引导指导，和龟的意思大致相同。如果没有神的引导，在以色列行军的区域里面挖到有水的井是不可能的。以色列百姓看着活水从领袖他们所挖的井中流出，因感激而作这首的诗歌。本章的三篇简短的诗歌呢，都是散发着结束三十八年旷野生活之后的那种喜悦气息。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用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西宏不用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经过，就召聚他的众民出到旷野，要攻击以色列人。 到了雅杂，与以色列人争战。以色列人原本要求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准许他们过境，但是西宏拒绝了，同时又召聚军队击打以色列人。民数记21:24，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雅伯河，直到亚扪人的境界，因为亚扪人的境界多有坚垒。神让以色列人在这里是战胜西宏的。民数记21:33记载，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神话给摩西听，是不需要惧怕巴山王恶。于是以色列民杀了巴山王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得了巴山地。以色列百姓继续向前行，他们唱歌赞美神，神就使他们得胜，神亦都会帮助他们去战胜摩押。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进入应许之地。接着下来的民数记第22-25就讲到先知巴兰的事迹。巴兰以一个怪人的形象出现在圣经里面。我希望我能够解释得清楚，并且正确地对这个人物做一个评估。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人物，圣灵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轮廓，将每一个人物用几个简单的字句去成为清楚的定义。但是当中还是有些例外的，有些人是行走在阴影之下的，黑暗会将他们的真面目隐藏起来，令他们显得奇奇怪怪，是一些被扭曲了的人。正如我就不是很知道该人以扫、参孙、扫罗、押沙龙或者巴兰这些人物，我也都不敢轻易去为他们作解释。但是在新约圣经，我们对那个富有的少年的官来到找基督有些疑惑，他有没有再回来呢？还有就好像犹大那样，哪个人能够说自己了解犹大呢？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犹大呢是一个迷失了的人，但是犹大却是跟随了主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预测到犹大会是个叛徒。还有底马，他本来好像是个有信心的人，后来呢却是跟保罗分开。那阿拿尼亚和撒非拉又是谁呢？我们回到巴兰，巴兰真是一个令人困惑和神秘感非常大的人物。一个作家他说巴兰是圣经里面所有人物当中最怪的一个。有些作家认为巴兰是真是神的先知来的，又有人说巴兰是一个宗教叛徒。巴兰是不是真心寻求服侍神的人呢？抑或他就是一个虚伪的骗子呢？好了，不如都是等你自己去判断。当然有人曾经说不如将巴兰这个人物放在一边，好像不值得我们去讨论。不过你要知道，圣经对于巴兰是有评价的。尼加书6:5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尼加呢，他叫以色列人不要忘记巴兰。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将这一章放在一边。你知道圣经提到巴兰的篇幅比起讲主耶稣的母亲还要多吗？关于巴兰的描述也都比任何一个使徒要多。新约圣经提到他3次，每一次都是跟背叛信仰有关的。彼得后书讲到巴兰的怒，犹大书提到巴兰的错谬，启示录提及巴兰的教训。巴兰是米甸人，是一个大有名望的先知，他能够预知结果的。这样他是一个真先知吗？ 那就等我们评价他之前先读了他的故事。民数记二十二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你看到吗？以色列人现在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了。摩押人的王巴勒看到以色列向亚摩利人和巴山王恶所做的一切，他就找个办法呢，想将以色列人赶出这块土地。巴勒是不是要攻击以色列民呢？显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他决定去请教先知了。民数记二十二章五至六节，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提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助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助谁，谁就受咒助。巴兰是通过巫术去预言未来，行出咒助灭人的事，所以摩押王巴勒呢，就想通过巴兰去咒助以色列百姓，令到他们灭亡了。圣经的讲解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